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正式进到五师颂啊的第一段，在34页啊，我们把颂文再看一下。信尽限量通三性，眼耳身三二地居，片行别尽善十一，中二大八贪嗔痴。那么这一段呢，首先先列举啊这个五识的特性。我想在这四句当中啊，最重要的四个字其实就是最前面的四个字，信尽限量。它这四个字呢，就标出五识的功能作用的原理。它所取的尽呢是信尽，是离了名言不做分别的这个信尽。那么它用来见取尽的心呢是限量啊，限量呢也是限见啊，无分别离名言的能观智慧。那么为什么这么清净无分别的能观智取了离名言的信境，为什么会通三性？其实是整个这一句啊，在五师颂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公案啊，最重要的公案。那么整个这五师颂啊，就以这一句话，憨生大师其实也提出来前后关照，来谈转世成智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能够回归到五识自己原本的个性，它的属性就是心净限量，所以不管在因地在果地，其实它的个性从来没有变。我们等一下今天就会念到它在果地上的样子。所以虽然五识有能有所，它的能观呢就是限量的，它的所观呢就是性净的。它虽然有能有所，是假立的一个分别智慧，但是呢它基本上呢是离理名言的，是相似真如的，照理不应该通三性。那么它为什么通三性呢？是因为啊五识它会跟六识具起作用，因为五识跟六识具起作用，六识不会承认是它的分别，那么五识因为透过六识来解释他所取的现象，所以呢假定啊他跟善十一这十一个心所相应，那么五识所现出来的作用就会变成善的。那么如果他透过六识的具体作用跟中二大八贪嗔痴啊这十三个烦恼心所相应的话呢，他所造出来的业啊就是恶业。如果他透过的是别境，而没有特别取善取恶的境的话呢，那么五识伴随着六识所造的业呢是无记业啊，是无记业。所以重点的功能是什么呢？其实信尽限量仍然原本只是跟片行心所五个相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憨生大师就把它解释成说，五识其实是跟八识同体的。为什么同体呢？因为呢它跟八识一样，同样只是跟五片行相应而已。如果它的本来作用的信尽限量只跟五片行起作用的话呢，它跟八识的样子没什么两样，只是八识是一个识的作用，它是五个识的作用而已啊。那么这个作用呢，我上次好友一比就像是指跟掌一样啊，五识跟这个八识的关系呢，它的同体不能说是完全相同啊，它的作用仍然是有别的，因为八识不会跟善恶相应，但是呢五识会，就像手掌不会去取物，它只能成物，但是呢五个指头呢却有取物指物的特别功能。但是呢它们两个相依，你不能说它们不同啊，所以呢因此说它是同体，因此说它同体。那么这个同体的五识跟八识呢，就是依着他们同样跟五片行相应的缘故呢说成同体，不能说是作用一样啊，不能说是这个体是一样啊，它根本的那个体性其实还是有别的啊，也是因为有差别的关系呢，所以八识不会跟六识具起作用，可是五识就会了。五识就是因为多了一个跟六识具起作用的功能，所以它会起善起恶啊，会造作无记业，这是它的特别之处。那么另外的一句呢，就是眼耳身三二地居，是指明如果我们企图要从五识下手来修清净的话呢，可不可能呢？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入初场以前呢，眼耳鼻舌身呢、啊，都还会有作用的。纵使你得到味道地定啊，眼耳鼻舌身呢、啊，还是这五识的作用呢，仍然是清清楚楚的。入了初禅以后呢，他虽然把鼻识跟身识呢降服掉了，鼻识跟舌识拿掉了，不起作用了，但是呢，还是有眼耳身三个。所以眼耳身三识呢，他会在五趣杂居地，就是在欲界，仍然在色界的初禅天，他还是会有作用。只要会有作用，那么他就可能跟六意识相应而造善造恶，对不对？除非你到了二禅以上，到了二禅以上呢，六五前面的五识呢，也只是被压服，暂时不起作用而已，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所以，他除了在定义五识，在修禅定的次第过程当中呢，依着境界的提升，可能呢那个功能起作用或不起作用，但是毕竟它只是暂时不起作用。乃至于到了蛮高的初禅天，它还有眼耳身三识，所以我们到了色界的初禅，还不一定保证前面眼耳三个识不会造善造恶，对不对？由此可知道，修禅定并不能够就近让五识转世成智，让五识转世成智的作用呢，在这四句当中的玄机，其实就在前面的四个字性净限量。如果它原本的作用虽力能所，但是它离明眼没有分别啊，力的两所也只是一种功能。那个功能到底有没有用呢？对转世成智有没有功用呢？我们留到最后五世颂的最后四句啊，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好，那我们先节前哈，让各位知道我们上个礼拜谈些什么。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从36页第二段的颂文开始跟各位来报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颂文在36页倒数第三行。五识同一净色根，九缘七八好相邻，合三离二观成四，愚者难分四与根。这四句呢，我们先断一下文啊，我们先断一下文，请各位看一下憨山大师他的小科啊，他的科文是这样写的。他说呢，此颂初句言五识所依之根，这个初句呢指的就是五识同一净色根，请把这一句呢上面下一个标，就叫做所依啊，来去定义五识的所依啊。五识的所依是什么呢？就是净色根。那么九缘七八好相邻，次句，第二句讲的是五识啊，升起这五识所需要的因缘是什么啊，所需要的缘是什么？这是第二句的科，所以第二句的科呢，憨山大师就把它定为所缘，对不对？就是五识的所缘，五识有所依，五识也有所缘。我们最后哈，回过头来把八识规矩颂啊颂文讲完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做大科哦。原本我是本来想做全文的大科，可是我看还是先整个消文。那么再回来讲大科的时候呢，你们才会有全盘的概念。那么第二句就是讲的五识的个性之一，就是所缘啊，它需要一些缘才能够成就它的识的作用啊。那么它需要多少缘，这是今天我们白板写的重点。第三句呢，合三离二观成识，重点就在离合两个字加上观成识啊，这个就是它的了境作用啊。所以呢，就是它的业用啊，这第三句呢，就是五识的业用啊。五识的业用呢，就是合三离二观成识，前三识呢，后三识是合境，前二识就是眼耳两识呢是离境。但是呢，不管合境还是离境，它都能够产生观了一些五欲六尘三识时间变化相的作用，这个有个玄机，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么第四句，愚者难分是与根，这个呢，在憨山大师全文当中呢，他并没有下科判啊，并没有下科判啊。 那么我想他只是一个论主他的一个总评论啊，所以这边呢他列出了三颗，第四句呢是论主的抉择啊，论主的抉择。那么我们等一下再来了解论主到底是抉择是还是抉择根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去分别的事情。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全文啊，这段的全文到38页、39页三行为止啊。那么文呢第一句话呢，一根者有没有？37页第一行，一根者有没有？一根者就是他的第一颗，五四同一进车根。这段文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37页倒数第二行，足可争议。到这边呢，请各位画个斜线，把它分段。啊，从第一行到这里为止呢，是在讲五四同一进车根。那么最后那个字啊，九加上隔一行。九元等者衍生是之元，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38页倒数第三行，一取前五四，因遍及后三也。到这边呢，请各位画个斜线把它断开。到这里为止呢，文章呢是在解释第二句九元七八好相邻，也就是解释五四的所缘。那么倒数第三行下面，鼻舌身乃何中取径，以何方之故？眼耳离根取径，以何则坏根故？此言了径之用也。到这边为止是在讲五四的业用啊，这两行啊讲的就是五四的业用，所以此言了径之业用也啊，之用也。到这边画个斜线分段，这两行呢是在讲第三句啊，河山里二观城市。那么最后那个字呢，加上隔一行，愚者难分一句，指的就是愚者难分四这个四与根。到这一句呢，是一直到39页啊，39页，故为愚者到这里啊，故为愚者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哈，是在解释啊本颂的第四句。最后啊。此上八句啊，八句颂有漏事，下四句颂无漏成字。这两句呢是在起承转合啊，节上说这两前面的八句颂呢是在讲五四的有漏形象啊，五漏的有漏的形象。那么下面的四句就是最后一个颂文呢，是在讲它转世成字的这个过程啊，转世成字的过程。好，我们把大科说完了。回过头来看37页的文章，首先呢，看他的所依，他的所依呢，照本文来讲的话呢，就是一近色根，啊，近色根跟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这个器官是不是一样？那么在文中告诉我们不同，我们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个耳朵啊，这个鼻子啊，外向看得到的这个五种根啊，五种。四大初的四大所成就的这个根呢、啊，其实仍然是色法啊，仍然是色法。那么五四真正一的根呢，不是这个我们现在别人眼中看得见，我们脸上啊长在脸上的这五种感官，这五种感官并不是真正五四所依的根。五四所依的根呢是近色根。那么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定义上，等一下我们看看文他的解释。好，我们看看他这边的汉森大师的解释。他还是用楞严经来解释。首先呢，他说啊，八识是精明之体啊，精明之体就是有法界的清净作用啊。照楞严经的说法是这样子的。那么经呢，现在呢，应现五根门头，自了其境。其实呢，就是啊，这五根呢是在五八识的这个镜面上所产生的五种作用。可是问题是，这五种作用在镜面上其实本来是无分别。如果用镜子来比喻的话呢，镜子哪有五种作用？镜子唯有一个作用，就是能照，对不对？能现万物。可是今天呢，我们在镜子上面呢取了五种作用，那取了五种作用，把这五种作用呢当作是五根的出处啊，当作五根的出处。今天呢，我们把眼睛一遮。哎，好像就好像看不见东西了，把耳朵一塞就好像听不见东西了。于是呢，我们就归因了，这个器官就是接受让我们升起六识啊，让你升起前五识的一个器官。可是现在的科学家也证明， 我们不是利用这一个东西来分别的。真的来分别的话呢，如果照现在的科学来说的话呢，其实应该是我们的神经，对不对？视觉神经、听觉神经，这些神经系统才是我们能够产生分别作用的。可是说实在，神经能分别吗？神经也只是传导啊，我们外界所转进来的讯号而已，把物理的讯号转成生化的讯号，这个讯号仍必须要被解读才可以。所以如果继续往后头找，我们用生理学来看的话呢，就是大脑。可是大脑也不过就是一个神经细胞的组合体，你说它确定是在什么地方产生分别作用？到现在为止，我本身学心理学的，我们也学过生理解剖，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办法断定大脑的哪一个区域特定只有它独独的管掩饰。你把别的地方拿掉的话呢，掩饰也不单独在那个区域起作用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在身体的哪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器官是用粗的四大所造的色根的话呢，毕竟都不是五识的所依啊。到底五识要住在什么地方产生作用？它要依哪一种我们有形的，或者是依着一种无形的东西来产生它的分别作用？五识的分别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产生作用的？就是所依要去探讨的问题。所谓净色根，各位请注意，在佛法的文字当中呢，凡是讲清净这个净，或者是讲清净两个字也好，其实这个清净这两个字呢，同空那个字。因为呢，处处如果佛教啊谈空啊，佛法如果谈空的话，一般凡夫啊会觉得不晓得他谈什么，所以呢，他就随顺世间呢，假设有一个东西，他的意思就是说，五识必须要依一个地方产生作用，对不对？假设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色根。可是呢，照本文来讲，照唯识自己本身的说法来讲，它是应该要依一个根的。可是你去找，是不是这里呢？是不是里面的神经呢？是不是大脑的某一个地方呢？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凡是只要有触，对不对？你就必须要证明，是不是只有那个地方才能够产生耳识或者眼识，别的地方不需要，是不是能够独立产生作用？实际上，过去释迦牟尼佛他的正量以及他的智慧语言就告诉我们，只要是色不可依，色只是缘，它不是所依，色只是为所缘，它不能够为所依，对不对？如果它能为所依的话，那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死掉的人，这个色根都还在啊？包括神经系统都也得在，大脑也还在，当他没有被我们身上的腐蚀四大的虫吃掉以前，刚刚死亡的时候，他六识完全不起作用，生命现象也没有了。初那个时候呢，那个色根还犹有余温，但是呢，它完全没有了别的作用。所以如果说色根就是为五识所依的话呢，那么为什么在刚刚临终那个人，他为什么五识不能起作用？甚至呢，很多临终啊，透过中阴身再回阳的人都会回报一件事情，说他会看到他自己的身体躺在那个地方，表示他的识是跟他的色根呢、所有的所依处呢是分离的，他可以看到自己全部的身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表示啊，识并不需要住在色根上面才会产生识的分别作用，于是才用同一净色根。净色根不是说有那个东西叫做净色根，净者是空也。你要找一个色根为所依，可不可能呢？清净，它的作用是清净的，它的作用是绝代于一切的色根的。那个清，那个净，指的就是绝代的意思。它没有办法，它也不需要，它超越色根为所依，他不需要这个所依。但是今天呢，我是暂时住在这个色根上面，他宛然好像是依着这个色根产生作用，可是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的。这句话的背后指的是这个意思，他实际上好像依着色根起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依着色根起作用的。他的本文哈，在这个陈维顺的里面是这样子讲的，不过呢，在许多我们现在坊间看得见的啊，八字规矩颂的文呢、对这一段的解释 通常都依现在科学生理学的说法，把近色根讲成非浮沉根，不是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种表面器官的后面共同所依的那个精神，那个神经系统。可是问题，神经系统是产生分别的作用吗？神经系统只不过是传递生化讯息而已。好，今天纵使我麻醉了，对不对？这个人仍然可以在他自己深度睡眠当中呢起了别作用啊，乃至于死亡的人都会有回阳的报告，可以证明他事实上还可以分别外境，事实可以分别外境。我想这些那个证明呢，已经不用我去说了。所以这句话呢，照维士自己本来的解释，是他有没有所依根呢？其实是所依者空性是也。所以中论当中呢，才会说啊，已有空性故，一切法得成。法能够起作用，是因为它空性。如果法必须有所依的话呢，法就死了，法就有定性嘛，对不对？法有定性，它就没有作用力。法如果是有定性的话，就像是水泥一样，就像是石头一样，木头一样。如果它有决定的作用性的话，它不可能有第二种作用，它只能有一种作用，乃至于不可能作用，就是死的。因为它长恒不变嘛，唯有长恒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是实体，不是活体。如果是一个活体有机作用产生大机大用的，它绝对不是一个死在一个作用上的东西。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哈。那么我们在坊间多半看得到的东西，都好像是讲成是一个具体的色根，那个色根只是清净四大所造。所谓清净四大所造，是绝代于四大的体性。那么就是非四大，其实是非四大。那个非四大不是不是四大，它不是四大，也不是非四大，是这个意思，是超越四大的观念。因为四大是一个相对待的观念，是一个因为我们必须要去了别色法，所以才分析色法的极为有四种功能，把那种四种功能姑且名之为色的元素，称它为地所谓火风而已。可是这地所有风有没有分别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体性仍然是一个空性，仍然是一个空性。那么它背后的理论呢比较深，我们想浅浅的先带到，主要就是先检择跟一般平常常见的说法的同意哈。那么本来维士的说法是不依啊，不依根的，根我们现在所谓的任何一种色根，其实是它的源。并不是它的所依，所有看得见的东西，说得出名相的东西，都是五识产生作用的所缘因缘，而并不是所依。根没有住处，根如果有住处，根就是一个不产生作用的东西啊。这是维士本来的说法。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呢，他这边所说的，他说啊，八识是一个如镜照物的精明之体。今天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啊，在镜面的无分别相上呢，妄取了五种根的作用，对不对？以为啊，这个能够见啊，这个能够听啊，这个能够闻，这个能够尝，这个能够触，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分别了镜面上面的五种作用，那么各了自镜，啊，各了自镜，那个自镜是什么？变代的相分。我们之前讲那个自镜就是变代的相分，是那个。根啊，我们自己妄起的那个根啊，那个根是那个四的见分，在见分当中呢，变带变出啊，就是 copy 相应于外面的色尘呢，在见分这个地方呢，同样起了一个相分，这叫做了自镜，它不是了外镜哦。如果你的文章写的时候了外镜，那就不对了，根没办法了外镜，不然根本身是一个色法，它怎么了外镜？它不能了外境，它只能够跟自己所区别的作用性共同产生了别的作用啊，俱生了别的作用。所以呢，它的根也在那里，境也在那里。如果根有一个住处，在一个所谓境色根的地方的话呢，它的境在哪里？境也是那个根，也是那个根的所在之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妄自分别啊，自心分别自心见，却在自心所在根所依根处呢，妄生这个妄见，也说这是妄境，对不对？说有根有境，就这样对待，导致到五根不能圆通。所以在楞严经当中呢，他说要解六劫，解六劫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六根可以呼用啊，六根可以呼用。讲到六根可以呼用，那天看到报纸上啊，又看到那个我的母校台大的教务长那个李教授，他最常做一个实验，就是要研究人的超异能啊、气功啊、脑波啊。他从很久以前就在收集很多的超异能的小朋友哈，去长期观察。他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说啊，可以用指头啊摸那个字，那个字不是凸出来的哦，是平的字哦。他说呢，他只要摸到那个佛那个字哈，测他的脑波啊，乃至甚至问他的报告，他说他的脑当中会相应起一个小金人的样子。摸到耶稣那两个字，他的脑中会出现金色的十字架。但问题是摸到别的字不会。啊，说这种到底有没有可能？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闻报道也在看到很多超异能的人齁，像台湾就有一个三地这个原住民呢，他耳朵不能听，可他每次听的时候就用那脑门子对着别人。他可以透过脑门子的震动去分辨人家讲什么话。你看这个就是六根互用的证据齁，六根互用的证据。所以这就是我们是不是过度依赖的我们的眼根来见，对不对？那像那艺术家他就很灵敏的可以用六根活用啊，活用使这个六根呢能够达到啊互相增上它的功能的作用。可是我们呢造成互相抵消，对不对？我们过度依赖眼根呢，耳根就不太灵敏，可是那个瞎子啊，嘿，他的耳根就会特别分别。乃至于呢，你看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不同，我曾经也好像不知道在哪节课讲过，我们过去所读的书当中所说所谓的爱斯基摩人啊，或者是澳洲的土人，他可以在一片黄沙当中去分别哪边有野兔。爱斯基摩人可以在一片白雪当中呢，无好几里之外就可以分别白色的羽毛的动物，白色毛的动物。我们来去看呢，根本看不到，一片都是雪，怎么会有看到差别像？可是他们就能够分别。所以到底我们五根它的作用力到达什么地步？老实讲，我们现在能够产生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更不要讲六根互动的可能性。今天就是我们忘失了精明之体如镜造物的能力啊，导致于我们的五根不能够圆通它的作用。这是这句话依楞严经哈含着他所说的意思。为了什么呢？因为呢被五色根之所笼罩。为了什么？为了我们以为眼能见耳能听，这叫做五种色根。我们以为眼睛才能够见，当眼睛看不到东西的时候我就说没有。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今天我们进一个房间，那边有一群人，我是不是会感觉到这一群人气氛很好，对不对？那气氛很好是看出来的嘛，对不对？可是问题你看到什么觉得气氛很好？可是就是 Kimoji 觉得很好啊，对不对？可是那个 Kimoji 是怎么来的呢？那个感受是从眼睛看到什么而来的，你也不能够说。所以你可以看，你可以发现，纵使我们现在眼根已经很没有力量了哈，可是纵使在这么很没有力量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能够用我的眼根之外的能力去分别一种叫做抽象的气氛的这种东西。抽象的气氛到底是不是用眼睛见来的？应该是，可是它是怎么见的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会用这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我们自己就会分别。可是如果一个理性的人他就说没有啊，一定要眼见为凭，一定要眼见为凭。那事实上我们许多自己以为的理智难道是决定在所有眼见为凭的东西上吗？我们的理智难道都决定在那个具体可以见到具体可以听到的东西吗？我们有很多的了别作用其实是在决定在自己的什么想象里面。我们呢在平常了别境界的作用过程当中都夹杂着太多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的想象跟真实眼能见耳闻声的那个实际境界呢夹杂其中而无法分别。这是我们实相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就被这种五种色根所笼罩，过分的以为眼真的能够见，耳真的能够听。乃至于楞严经当中呢，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说，你是用什么见我相好庄严？阿难就先说我眼能见呢，之后他就一个开始起诉真心。 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告诉你，你其实是五色根之所障碍，你不是用五色根，你不是用那个啊，用这五种根能见。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教光大师乃至一派如来藏唯心系的人，他就讲为舍是用根，根是一个设法，怎么用？根是个设法，怎么用？它根是个设法，好，设法背后有性，那个性是什么性？空性，其实是个空性。可是如来藏系的人都说，那个设法的背后呢，跟心一样，有一个如来藏性，色心共一如来藏性。那问题，那个如来藏性是什么？如来藏性其实就是我们的六识、七识、八识，依着六识、七识、八识望境界的了别作用以后，把障碍排除掉以后，自然就恢复什么？恢复清净的教光大师所谓的根性。四性跟根性以原教的理论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不二的。你怎么可以离四性有一个根性呢？如果你说色心同源同一如来藏性，怎么拿来的舍事又用根呢？这个是偶一大师乃至于唯识一派的人非常不同意教光大师他们对楞严经的说法。同样是楞严经这样的说法，到底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的作用是用所谓的根性吗？根性有所谓能用不能用吗？根性还力能所吗？还有名言吗？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就被这个根障碍了，我们以为根能见，我们如果处处的以为根能见，我们就受限在根的能力上。比如说现在墨学戴了个眼镜，对不对？戴眼镜真的帮助我眼能够见得很好吗？事实上不然，因为呢它是一个近视眼镜。近视眼镜呢是把我们的焦距呢调在当我们要看远的东西的时候呢，使那个网膜啊投射在我们本来网膜的后面呢，把它调在网膜上面。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当我要去看这个小的字的时候呢，因为太近的缘故啊，它又把它拉得模糊了，变成模糊了。因为呢我们老花眼了以后呢，它的那个投影啊，那个位置啊，又跟近视眼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老了以后呢，原来近视眼呢必须要戴近视眼镜，可是如果要看近的东西的时候呢，又要戴什么？又要戴老花眼镜，乃至于必须要分上下两格，上面这个呢看远的地方，下面这个地方呢看书啊。如果不戴那种眼镜的话呢，我虽然用了近视眼镜调整了我的近视眼的这种障碍，可是却加重了什么？加重我老花眼的作用力，对不对？加重我的老花眼的作用。那么这种呢，事实上我们还是处处在找障碍，对不对？处处在制造障碍。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形成了另外一种作用的障碍。这里就是已被五色根之所笼罩，所以呢个别区分，以为真的所见的是眼能见，其他的四根呢不能够互相圆通作用。但是楞严经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去了解六根其实是互用的，互用其实是无所用。你不要去执着六识的个别作用，其实六识个别作用都是空性，空性的作用。你以为你能见，那是一种妄见；你以为有境界，那是妄境。妄见妄境合合能所，这是我们今天的实相。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受苦受乐，就是因为自作障碍。在障碍当中呢，会有顺我的意产生乐，不顺我的意产生苦，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个别区分。如果我们能够打掉这些分别啊，打掉这个分别，真正了知一些所能所区分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清净的。再讲白一点，清净就是空心之所显发，一切都是空心之所显发。只要你离了名言分别，你的心就像是镜子照物一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五识之所依。所以五识之所依，其实是依境，不是依色根。我们以为是依色根，其实色根也是空性啊，是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呢，我们现在凡夫还根本没有办法分别到清净的色根或者是粗的色根这种差别。我们现在所见的呢，都是浮尘根。所谓浮尘根呢，那个浮者是表象，就是浮者是为他受用， 是被别人的眼耳鼻舌身能圆的那个境界。比如说呢，我的眼睛自己看不见，我的耳朵自己看不见，当然我可以摸得到，但是我自己眼睛看不见。你看啊，我如果透过我的眼睛，如果我能见外面的能力是在眼根里面的话，我如果透过眼根看外境，是不是会看到我的眼睛、眼球的那个细胞，对不对？乃至于布一堆的血丝，是不是？可事实上，我们看到境界不会有血丝啊。啊，那偶尔你有飞蚊症是会看得见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浮尘根而已，这个看得见的啊，四道，这叫粗的四道。这粗四道所造的这五种器官呢，我们称为浮尘根，表象于色尘之外的。被我们当作是六根五根拿来用的那个所依处，谓之浮尘根啊，浮尘根。那么呢，其实上五根都是四大之所造，其实四大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元素，是一种功能的名言啊。地、水、火、风是坚湿暖动这四种功能的名言相啊，就像是火能够烧东西，那个能烧的属性功用，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叫火性。可是火性指的不是那一团火本身，那个火本身是我们的色相啊，并不是火大。我们通常会把火的那个色相以为是火性，其实火性不是那个啊，火性不是那个。像只要啊这个房间呢、温度提升了以后啊，稍微摩擦一下，一样会生火的啊，不见得要现火相，但是它一样。温度本身就有可燃性啊，所以它其实就是暖性，就是能烧的性，也是能燥的性，能够产生这种作用力的就叫做火性。四大同样都是这种有功能的属性，那么我们姑且把这种属性呢称一个名言，称它为地水火风。所以任何一个物质体是由这四种作用的多少比例合合而成的名言相，姑且名字为物质。其物质如果没有作用的话，没有办法被我们所了别，这是在物理界、生化界都共同承认的事实了。所以呢，既然浮尘不是根，于是我们就相对于浮尘说有一个叫做圣意根。圣意根就是与空性相应的所依处。所谓圣意者啊，并不是那一个设法是能被五事所依的，不是有一个设法可以作为所依，那个设法其实是空性，其实是空性，所以名字为圣意，它是跟真如相应的，姑且名字为根，名字为五事的所依处，所以圣意是勉强称它为名言，是以它跟真如相应，所以称之为圣意。假说它被五事所依，称之为根，其实都只是我们施设的名言。因为它不是浮尘根，所以我们假说有一个圣意根，不是真的有一个圣意根。是因为它不是浮尘根，所以既然不是浮尘根，任何东西要起五事的作用，应当要有所依。那么姑且我们就随顺大家说，如果你一定要有所依，那它依一个东西嘛，称它为什么？他不能称他为浮尘根，所以姑且称他为什么圣意根。所以不要攻击人呀，那个神经的干，哎呀没有，他不是浮尘根，他是圣意根，于是圣意根长得像神经一样，啊，按照的起效，而死掉的人神经也在，他为什么不起了别作用呢？那为什么他能够见到这个身体呢？而他并没有把神经带走啊，对不对？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神经怎么可以称为圣意根呢？这个是现在很多唯识，所谓唯识家们呢，他们的论义啊，谈到的东西。那今天呢，所谓净色根呢，乃清净四大所造。啊，清净者是与空性相应的四种差别作用。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说的：所造是造就，是成就，以跟空性相应的四种功能。四种功能，假说而施设成就的这种根，这种所依处，姑且称之为圣意根，啊，乃清净四大所造。以后各位只要看到清净这两个字呢，姑且都可以把它称为空性，啊，都可以称为空性。只是一般，不没有太深入佛法空性正见的人呢，不太喜欢听到空， 所以为了不讲空，那么要讲到那个东西起见呢，不得不称为清净啊。那么四大是属于功能，有用，空性是体，对不对？是用。那么造一个相出来，由空性的体、四大的用，合合创造一个所依，姑且为之相，姑且为一个五事所依的相。这个相是什么？其实还是名言相，只是我们说而已。因为我们一定要认为五事有所依，它不是浮生根的缘故，勉强说是生一根。而生一根呢，是必须要以空性相应的四种四大的功能呢，假说啊，依赖于空性，依赖于四大的功能，假说出来的名言相，称之为生一根啊。这个文要这样解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浮尘根不足依也啊，不是真的能够被五事所依，对不对？你看哈，我把眼睛闭起来，可是我就叫你想，哎呀，你想一个蓝色，想一个红色，我一样可以想得出来啊。只要我有这样的种子，对不对？我有只要有那样的观念，红色、蓝色的观念，我一样把眼睛遮起来，不用看红，不用看蓝，不用看方，不用看圆，我一样可以在意识这一端起一个什么相应的形色跟显色，是不是可以？可以，但是前提是要有种子，要有一个印象才可以。你要有那一个你要分别那个境界的概念，你如果有那个概念，你只要一作意引心取那个境，你不需要透过眼去取境，一样可以能见，一样能够见。就像今天呢，我如果对这个教室非常熟，对不对？我知道只要摸到这个讲台，对不对？向后转，直直走，稍微往右两步就可以走出去，对不对？纵使这边暗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一样走得出去，就像是明眼人一样。所以事实上，记忆的种子啊，留下来的落下来的种子，可以取代眼根了别的作用，乃至于我还有触，对不对？还有手去摸，对不对？那个触觉，脚下走在那个整个生根的感觉，对不对？好，这些其他的五根的辅助呢，都可以补足眼根的不足作用。所以呢，那个所谓五根区别性的浮尘根，其实是不足为独立啊，不可排的、啊，不可这个，就是它不是独立的作用，啊，不是只有它才可以产生眼识的作用。离开眼根，它可以一样产生眼识的作用。所以呢，这五种所依的浮尘根呢，并不能够作为五识的所依，对不对？因为离开这五种浮尘根的所依，五识能可以有作用啊，这是这个意思。且如盲者见暗，眼盲的人所见到的暗，跟有眼睛的人在暗处是不是没有差异？是不是没有差异？同样见到暗，同样见到暗，同样见到没有光的色。你不能说没有光的色是无色，它事实上就是黑色。事实上那个色就是黑色啊，乃至于那瞎了眼的人，他自己可以想象，自己可以想象，乃至于很多瞎了眼的人。我曾经有一阵子跟眼盲人相处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眼睛瞎了，可是他打字的速度比我快，他键盘比我还熟，他可以用他的手键盘打那个键盘呢，在荧幕上现他要说的话给我听，给我看，乃至于他那个荧幕啊，只要打什么字出来，他会变成声音啊，好像他自己会说话一样。所以只要透过科技一种机械电子电机的作用，它可以利用其他的能力补足的情况底下呢，产生相类似于我们眼能见口能说的人所可以产生的作用一样。所以只是说我们只能够说他是有障碍的人，不能说他是没有视觉的人，不能说他是没有这个耳根的人，你不能说他没有五识。他五识只要透过适当工具的辅助，对不对？只要缘具足了，他一样可以学习操作那个因缘相，而达到这五识跟一般人一样的作用，懂我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科技就可以被创造出来，帮助残障者补足他好像跟一般明眼人啊，一般正常人，不是非常障者，他能够产生的作用。这句话其实应该广义说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它只是在我们所依赖的因缘上不具足， 可是如果它有替代的因缘的话，它仍然可以产生这个作用，不是不可以的。所以只要我们学习使用不同的替代因缘，我们一样可以有全知全能的本事。就像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天耳通，我们可不可以跟美国对话？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听到美国的朋友讲话？可以，因为透过科技。我们虽然没有修定，没有天耳通，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因缘的怎么样组合方式，可以有相似于天耳通的能力。如此一般，就是这句话的意思，逐渐根坏而见不坏。我同意有见性这件事情，但是我不同意根有性。那根就是个色性，哪来根能见呢？这是我不同意这个舍是用根的话啊。所以逐渐根坏而见不坏。一个人的能力，一个能见、能闻、能嗅、能尝、能觉、能知，见闻嗅尝觉知这六识的作用呢，其实不会坏的。不但不会坏，它不会染，不会净，不会生，不会灭，不会增，不会减。你是总统也不会比我更厉害，对不对？只要我能够掌握因缘，对不对？适当的条件，我一样可以有，可以发表我六识了别作用的能力，对不对？今天我只是没有那个舞台，只是没有那个因缘，所以好像你总统讲话，哦，你一呼百应，我好像讲话没人理我，那只是我没有透过政治选举，我不是政治选举的大众明星，我的知名度的这个缘没有具足，于是我好像没有总统那种威吓力，如此而已。这是缘的差别，并不是我能力的差别。由此啊，真的要相信，我们不管我们的六根哈，到底俱全到什么程度，乃至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资格条件，不管跟平常人有多少的差异，不管多少啊，有高有低，跟别人比较起来，我是比较下劣还是比较高尚？其实这些东西都只是名言的区别而已，都只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加以分别高下。你只要给予这个人学习运用其他替代资源的能力的话，他也一样可以有很了不起的成就。由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佛法由唯识这个角度所展现出来自他平等、众生平等的立场，它的出发点是在于见不坏，根可以坏，对不对？我根可以比别人的功能不足，但是只要我能够有适当的替代资源、因缘和能够产生作用的话，我不输于任何人的。在这种地方呢，可以见到见性不坏的平等性。这种平等性呢，就是《心经》所谓的不增不减。这种平等性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只是你还没有具备那个能力，你没有去学习那个能力，你自己自暴自弃啊！你放弃了学习的机会，对不对？你不想去表现，你不想去学习。如果你放弃了去有取代因缘的学习机会，我们就放弃了跟别人本来平等的能力。这就是这边要说表法的意思。接着他说：“这所依乃净色根。”所以呢，因为它不是浮尘根，所以姑且名之为与空性四大相应的所谓净色根。色根表四大的作用力的名相，净者表与空性相应，与圣义谛相应，与真如相应。所以是假借圣义的功能，假借我们仍然相信见性不坏，对不对？假借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假借了一个四大的作用，所以只要能够取代这四大的作用的其他因缘条件，就可以让我们见性不坏的能力呢，能够得以显发，是这个所依，真正的所依。而我们现在五识的所依，其实不是初四大的那个色根、那个浮尘根。好，到这边呢，就在解释这两种根的抉择。接着他说：“言净色者，就解但云四大初尘之净色。”那个初尘啊，应该讲成无声。其实有没有声？四大来来去去，就像云月，不为我而活，不为任何一个人而存在，不为任何一个人而升起，不为任何一个人而落下，对不对？它自来自去，无所从来而无所从去，它就是随着季节应有的次第性在那边更替轮换，不是为了任何一个特别的因缘，不是谁做主的，这件事情谓之初尘。 初尘其实真正究竟的解释是无声，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因缘就在那里，你去无明原型，你去造作了以后呢，它就姑且被你集合成一个因缘体，对不对？假借为一个有情，假借为一个我，假借施设为一个他，有了自有他，于是产生互相的对谈作用，这个是成就万法的一种过程，十二因缘。而所谓初尘之净色，是无声的意思，本来无声，还没有升起的那个时候，此最难晓，因为没办法见，对不对？本来无相，怎么能见呢？哪能分别呢？难晓就是无分别的意思。这种净色呢，其实是不能分别的，唯天眼能见。天眼就是离开肉眼的障碍所现的一种殊胜的作用啊，唯神通能够显发啊，唯神通才能够显发。所以天眼的作用差别在什么地方？肉眼会被色尘障碍，天眼不会。天眼它根本它要超过墙壁看到底镜。可是记住哈，记住，如果天眼的功能定义为超越色尘的执爱心，请问它能见吗？啊，它能见什么？如果天眼被定义为超越色尘的执爱心，那它就没有办法见色嘛，对不对？凡是色尘就定义为什么？执爱。执爱在天眼一照的情况底下就透过去了，对不对？那请问它怎么能够见？它毕竟就没有见。所以天眼为见清净色，清净色为是什么？无色，空性之所显色，对不对？就是无色的意思。所以你这样子体会啊，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跟你讲唯天眼能见，而天眼又是什么？又是超越色尘的执爱性的一种见性。诶，一切色法都是执爱性的，它超越执爱性，那它能见什么东西？它就不能见色啦。所以天眼就被界定成不能见色的见，那不能见色的要见什么？见空啊，见空，我没有天眼我一样见啊，我见的就是空啊，对不对？我同样见色我也见空啊，对不对？不见空我没办法了别色啊，我就是把色空当作是两件事。一般的肉眼只是把色空二分而已，天眼色空不二，因为色对他来讲天眼不构成障碍，所以呢在天眼看起来呢，色空根本同一无执爱性，只是这样子。所以天眼能见什么？能见自性而已。天眼还能见什么？天眼就只能够见自性。愚者就把它称之为净色啊，愚为净色。那个愚啊，是指执着的人，姑且还是有名言所依的这样一个，姑且勉强的啊，随顺执着性，称之为净色。但是这个净色是什么？其实是无明可也，还是啊包裹的一个无明业相的那个东西。那个无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名言，还是必须要假说一个名言称为净色，对不对？一落成净色，就会被我们有执着的人以为有一个色根在那个地方。我们平常能看到净色根，就是以为有一个别于浮尘根之外的东西，对不对？乃至于很多科学家、唯识家都把它称之为神经系统，就是这个意思。其实那个净色是什么呢？其实是无明壳。无明壳那个壳啊，就是无明原型，无明呢的造作相，无明的形象啊，无明的形象。而无明有没有形象？无明其实是无相，无明无体啊，怎么会有相？只是我们妄以为有而已啊，妄以为有而已啊。这个就是姑且名之为净相。所以愚为净色即无明壳也。简而言之，现在勉强称为净色，其实也只是名无名业相姑且明知的名言而已。讲白了就是这样子。何以明知呢？如果不讲清楚的话，我们以为有净色根，又以为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所依处了。啊，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究竟我们怎么明白五事无所依呢？乃至于五事根本无分别呢？五事根本也无声呢？如果话越来越讲究竟的话呢，最后就可以明白什么？且是妙明真心，本来圆明广大。所谓妙明真心，就谓之什么？谓之真如。圆明广大就谓之一心。 十方法界一心所设，全是我一心所变现的万有，对不对？姑且名之为有始有终，有自有他，对不对？有我有法，才有一切的万有。那这万有是依什么而成就的？十一名言，假立能所，在无名业相为所依的前提底下，他妄见妄相，如此而已。今变而为是，这个变呢，就是三能变，被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意熟变、莫那识的思量变，乃至于六意识啊，前六意识的了别变。依这三种能变，这是唯识的说法。变并不是无中生有，是转变，是转变。而转变呢，其实就是名言施舍。我们怎么去变它？我们就是名言施舍。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名言，就宛然实有啊，就宛然实有。讲久了，三人成虎。于是呢，这三人呢、啊，这三人指的就是一手、思量、了别三能变。这三个呢，彼此都说有一个东西，对不对？那它就有了啊。三人成虎是指这三能变，三能变呢，就产生了真实一个事所缘的一切万有现象。这个现象呢，其实是被无明所障碍的，对不对？我们不明白这些东西其实是空相，其实是空相，那么以为它有相，那么就被它障碍住了，结色成根啊，这样子结色成根，把四大所成就的这一个五根呢、啊，当作是五根啊，把这个四大所结成的出色啊，出色的个别所在，称之为五根，把色尘所结合而成的五种粗的四大的浮尘根，假说是五识的所依根，是这个意思。而无明四体呢，七托其中那个一个木一个溪啊，念作七，相当于栖霞山的那个栖啊，良禽择木而栖那个栖啊，一个木字旁一个栖子的栖啊，相当于那个字也念作七，它是一个破音字哈、哦，本字也念作溪。啊，不过这个字在这边呢，就念作七托，就是无名事啊，就无名那个东西呢，就借着这个名言呢，就住在假这个四大的浮尘根呢，说它为五事之所依。其实叫公家嘴吼、哦，跟没有说一样，反正就说没有那个东西，好、哦，呛呛呛啊，来对，我觉得你跟无名住在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东西，那姑且名字为东西。那因为名字为东西，我们以为那个东西里面有东西，那个里面东西就叫无名，听悟不？就是这个意思，是为五蕴之众生啊。于是呢，这样子莫名其妙辗转相依、相似相续的这样一个现象，这是唯识的观点。唯识根本认为它根本无体，它根本无体，只是一个相似相续，一个内色变现于。假说在外在的境界下，如此而已啊，如此而已。那么这样子的东西呢，被假说为具备有色受想行识五种作用相的众生，且此妙心本来这种圆明广大妙明真心的作用呢，非无明力，不是无明的作用，本来这种妙明真心并不是无明的作用，但是谁能果此而入躯壳之中？你看这中文中国的字，公开北书刚刚讲的硬啊呢哈，他这个妙明真心呢，如果不是无明在那边搞鬼的话，谁能够把它包在这个四大的躯壳当中呢？哎呀，这宛然那个妙明真心就好像有个东西，那个东西还好可怜哦，被无明哈、哦、这个凶手拿这个四大给你叭叭叭鬼爷叭滴答的来一点霸掌。其实呢，说白了，阿含经也好，唯识也好，根本就认为它是什么香蕉树而已、啊。什么叫香蕉树？根本就是那个香蕉叶一层一层的包裹而已，对不对？你拿一个包装纸，对不对？转一转，然后再拿包装纸，叭滴滴叭滴滴叭滴滴叭，外面再弄个彩带，弄个漂漂亮亮的，就宛然实有。事实上，一直拆，一直拆，一直拆，一直拆，来这得蹦记。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行造作，只要有人拿一个东西去造作，其实里面根本要包一个东西才算是有东西嘛，对不对？可是 他那个包装纸啊，就被外面人因为看到包装的关系，认为就里面就是有，就认为里面是有啊，就是这样的关系。是不是无明的作用，无明原型的话呢，谁能够把这个妙明真心裹在这个四大的躯壳当中呢？所以他说啊，众音声也有形状，但轻薄耳，对不对？可是众音声，我们的说法是啊，它会比较在刚临终的时候，我们最长众音声会有七期寿命啊，每一期每一期会越来越转变成你未来要投胎的那个形状。刚刚死亡时候的那个众音声只是个子比较小，不过呢外形